至到46至54节，请听我读出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南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，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面见他，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，昨日末时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这时间我交给牧师。
就今年的暑假，我和先母浩恩去澳门一个地方，是叫做澳门的旅游塔会展中心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去过。这个塔就是全澳门最高的建筑物，在塔顶的瞭望台可以看到四周围很远的风景。其中有一个很刺激的游戏，是叫做 Bungee Jump， 中文就翻译为笨猪跳。就是从这个塔顶233米高，即是差不多700英尺，惊险刺激的跳下去，收费就是每人588元。跳完一次，如果还想玩多次，可以跳第二次，收费就很便宜，只是175元。完成了这个惊险刺激的活动之后呢，你会得到一张证书，亦都得到一个会员证，还有这一件 T 恤作为纪念。当然我去到的时候只是参观，就不愿意成为笨猪，亦都不够勇敢。见到有一些的人就穿着很英勇的超人的衣服，戴上安全带，咁有几个教练在身边，好仔细的跟他讲所有的安全措施之后，就英勇的跳出来。当然啦，有安全带绑住。都有就跟他们讲话，有些人去澳门赌钱输晒了，想自杀但是不敢，所以就可以来这个呢地方可以跳楼，跳完之后发泄了之后呢，可以下一次再来过。究竟跳下去，从233米高的地方跳下去，是笨猪呢还是超人呢？就是视乎你用什么角度去看。但是每一个从这个塔顶跳下去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心态，就是需要对这个安全系统有十足的信心，亦都对他身边这几位的教练有100%的信心，不会整蛊你，因为一跳出去就不能回头，这个是一个生死的决定。约翰福音第20章，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耶稣在门徒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两节圣经提醒我们有两件事，第一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。约翰就选用了7个代表性的神迹。另外这里有提到，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为耶稣的名得生命。约翰就提到这两件事，第一神迹，第二是信。 约翰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不是要叫人惊奇，不是叫人信他的神迹，而是信他的名就得生命。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，信这个字是相当重要，是这本书的主题。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出现了98次那么多，而且都是用动词而不是名词。其他的福音书，马太福音有11次提到信，马可福音有10次，路加福音有9次讲到信，但是唯有约翰福音有98次那么多，而且每一次都是用行动来到形容，表示信心是一个行动而不是静止的。其中98次当中有12次是讲到信一些事实，19次是讲到信人，36次是讲到信耶稣，另外有30次是讲到信是跟神有关系的。所以约翰告诉我们知道，信是一个行动，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，是要整个人投入的，就好像澳门这个旅游塔一样的空中飞人，要有信心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信心的几个阶段，几个步骤。第一，我们看看看见但是仍然不相信。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上文前面几节，约翰福音4:43那里说到，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就往加利利去，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留意没有人尊敬的这几个词是相当重要。耶稣离开了自己的地方，为什么他要离开呢？并不是因为他工作一败涂地，没有面目见自己的乡亲父老。他离开的原因，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就提到说，耶稣讲到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是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就在那个地方没有行很多神迹异能。耶稣曾经行过的神迹，其实他的同乡是看见的，他们看见耶稣医病赶鬼，但是他们不信，所以耶稣就去了周围的村庄去传道教训人。耶稣是因为那些人不信而离开自己的地方，为什么他们不信呢？其实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按手医病，他们是视而不见和见而且不信。他们心里看见自己这个的同乡，他们心里就说，耶稣岂不是一个牧场？耶稣不是他们所认识这个约瑟的儿子吗？而且耶稣不是那个呢玛利亚年轻的时候就生的私生子吗？他还说自己是尼赛亚，是救世主。耶稣本乡的人觉得耶稣所讲的话真是荒唐。除此之外，可能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，是因为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，当尼赛亚来临的时候要拯救以色列人，要审判外邦人，要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。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见到耶稣并没有施行审判，没有将犹太国从罗马的政府的政权之下能够得释放，他们看不到耶稣建立一个辉煌的以色列国，就好像以前大卫时代一样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这只纸老虎的尼赛亚，他们心中所期待的基督不是这样的软弱的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见到神迹奇事但是不信，因此耶稣只有离开他们。在希腊文里面，信这个字包括呢知、情和意，知识、情感和意志。举个例，譬如我们看医生，我们需要 当看医生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觉得自己不舒服，感到有这个需要，这个是情感。所以我们看医生，这个是第一个信的第一个的条件。感情上我们觉得有这个需要。如果有人感到自己不舒服了，但是觉得自己可以用一切的办法来处理自己，掌握自己的人生，这样他就不需要任何的宗教。在北美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刚刚移民来美国的新移民人地生疏，不过他们信主的机会比较大，甚至是留学生都是刚刚落脚之后很希望能够到教会认识基督徒，但后来找到工作了，结了婚了，甚至儿女长大了，找到好的学校了，就觉得不再需要神了，一切都好安顿啦，买咗屋啦，自己儿女嘅成绩都唔错啦，生活好舒适啦，同佢传福音就越来越困难。因此，当我哋教会开英文班嘅时候，就系为咗满足呢一方面嘅需要。新移民佢哋心灵系空虚，佢哋有需要，佢哋感觉需要一个宗教信仰，需要神，而且佢哋又感觉到喺教会里面嘅基督徒老师当教导嘅时候，是特别细心和有爱心。最近在身边有好几个人都患了癌症，都要接受化学的治疗，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。在几个月里面慢慢失去了很多东西，失去胃口，失去头发，失去体重，很多东西都慢慢的失去。其实我们今天健康的人，我们都不可以保证明天我们会健康。有一天我们身边的人事物，甚至自己的健康以至生命，都慢慢的会失去。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职业，或者我们的配偶，有一天都会失去。其实每一个人在情感上都是需要神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想想，不想去面对。所以信第一个条件就是感觉有这个需要，这个情感上的需要。信另一方面的条件就是知识或者知道。当我们感到有病的时候，我们不会随便就找一个医生，通常我们会进行一个仔细的调查，或者上网找一找这个医生的履历好不好，跟朋友倾谈，还有他以往的病人倾谈，究竟这个医生是好或者不好，或者我们会找另一个医生作第二个意见 second opinion， 然后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医生跟我们做手术。这个是知识。很多拜神的人，不论是拜观音、拜关公、拜黄大仙，对自己所拜的神都是很无知，往往因为自己的亲戚一向都是拜这个神，所以自己亦都拜，只是觉得这个神是灵验或者不灵验，但是对所敬拜的神或者偶像是懵然不知的。而信耶稣就不是，信耶稣是要有知识，是根据真理，因此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查经，去认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。信第三个条件就是意志，即是说要有一个决定。假设医生诊断了你身体上面有一个的肿瘤，要立即施手术，就在这个时候你要作出一个的决定，究竟要不要签名让这个医生跟你施手术呢？如果你签名的话，就代表你相信他，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交在他的手中。信耶稣也是这样，当他们觉得自己无助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需要神，我们也知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知道他是唯一的救主，于是我们作出一个决定，决志接受耶稣作我们的救主。而这个决定开始了之后，就我们余下的人生经常都要信靠他。 在加利利这班的犹太人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，但是仍然见到之后却是不信。继续我们再看第二方面，看见就相信。刚才所读的经文讲到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加拿，就是从前水变走的地方，一个大神来到找耶稣，叫他医好自己的儿子。究竟大神是什么人呢？大神有包含了的意思，就是皇室中的人物，甚至可以称为是小皇帝，很可能就是希律皇宫当中一个亲属或者重要的高官，有权有势有钱，但他有一个极大的需要，是钱和权势都帮不到他的，就是他的儿子病了，而且病重就快死了。因此他无顾忌，不会考虑到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很谦卑地来到找这个木匠，一个好像今天的装修佬，一个家私铺的工人。他来到找木匠耶稣，他体会到自己无助，他的钱、他的地位、他的权势帮不到他，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有需要寻找神。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这个大神是住在加百隆，加百隆在湖边，而加拿就在山上，所以他要由湖边一路上山，上到山上去找耶稣基督。这条路程大概有20多里那么远，如果用步行，每一个小时行2里，大概10个小时。但他应该不是行路，而是骑马，因为他的儿子病重就快要死。圣经里面讲到话，就来见他，这个的词语是用进行式的，就让我们联想到他是马不停蹄地赶路上山去见耶稣。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，当你的儿女患病病重的时候，你可能打车冲好多个红灯要送去医院。当耶稣见到这个大神的时候，讲了一句说话似乎不是太客气，4:48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其实耶稣讲这句说话并不是对这个大神所讲，耶稣说你们 you people， 就是知道在这个大神可能身边有些人是看热闹，这班在他身边加利利的犹太人，他们是要看神迹奇事，他们要看一看究竟这个木匠，这个耶稣，这个可以说话陀在世，究竟能不能够叫这个大神的儿子起死回生呢？耶稣在这里用的字眼说神迹奇事，这里奇事这个字是指到不寻常的事， wonders， 就是强调耶稣所要做的是不寻常的特别的事。奇事背后隐藏的信息就是耶稣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为信他就能够得生命。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，的意思说除非你们看过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会信。事实上就算这班人他们看到神迹奇事，他们都不会信。相信的人只有大神和他家里面的人。耶稣所说这句说话是Double negative， 是两次负面的字眼，是强调所讲的说话的语气，而且亦都有一点的责备的语气。耶稣是责备一班加利利的犹太人，他们只不过是来看热闹、看表演、看神迹，看看究竟耶稣有什么的大能， 今日有好多人嚟教会，可能亦都系为咗睇热闹、睇节目、睇下唱歌、睇下表演，但系生命未有改变。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嘅时候，好多人系因为吃饼得饱，要再嚟揾耶稣，而唔系为咗要听道，为咗要相信耶稣。第三方面，我哋再继续睇落去，未见已经相信，就系呢个大神嘅信心。从四十九节开始，我哋睇见呢个大神嘅信心有几个嘅特点。信心第一个条件就是人看到自己无能无助，看到自己有需要，所以求耶稣基督的帮助，这个是情感上。而第二方面是知识，这个大神的信心是基于耶稣所讲的说话。我相信这个大神，他在加百农，他曾经听见耶稣很多的故事，很可能他也听过耶稣在加拿水变酒的神迹，也都听过人哋讲及耶稣基督嘅事迹，或者佢听过耶稣基督嘅讲道，佢对耶稣有知识。喺呢个神迹里面，佢对耶稣基督个相信系基于乜嘢呢？第四十九节，嗰个大神话：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：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，他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是基于耶稣的话，而不是基于神迹奇事，不是基于耶稣基督成就了什么事情。耶稣跟他说：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不知道你听了这句说话之后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如果我是大神的话，我会觉得说，耶稣，我这么辛苦走这么远路来找你，为什么你不跟我一起回去我的家里看一看我的儿子呢？不要跟我说玩笑，不要见死不救。耶稣说：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大神相信耶稣的说话。当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的时候，撒旦说，神在约伯周围围了篱笆，又赐福他，有各样的福气，所以约伯敬畏你。假如神伸手毁灭了他所有的篱笆，将他所赐的福气拎走的话，撒旦就说，约伯必定当面离弃你。究竟约伯有没有离弃神呢？约伯并没有离弃神，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建基在他所得的福气和四面的篱笆上面，而是建立在神的身上。这个大神他相信耶稣，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说话。当这个大神正要下去的时候，五十一节，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仍见他。有几个仆人一路上山，而这个大神就落山。他的仆人仍见他，就跟他讲话，他的儿子活了。五十二节，他就问究竟他的仔是几时好翻的呢？他们说：昨日没时，热就退了。这个时间是究竟几时呢？即是下午一点钟的时间。但大家留意，他说是昨日没时，昨日下午一点钟，他的仔就已经好翻了，热就退了，即是不再发烧了。加利利距离加伯隆只不过二十里，无论是骑马或者是走路，最多十个钟头他就可以到。但是昨日下午一点钟，当他跟耶稣聊天求救的时候，他的仔已经好翻，但到今日 中间起码超过十八、二十或者廿多个小时，佢仍然系喺加拿，慢慢嘅落山。如果系我嘅话，通常当耶稣话你嘅儿子活了，我就会立刻快马加鞭嘅赶翻屋企，究竟睇下我呢个儿子系咪好翻呢？如果未好嘅时候，可能再嚟耶稣求救，或者再求另一个医生，或者系逼不得已送去急症室啦。但系呢个大臣并没有立刻嘅回家，点解呢？唯一嘅原因就系佢相信耶稣所讲嘅说话。儿子既然好翻啦，点解要咁心急赶翻屋企呢？可能佢继续留喺加拿同耶稣嘅门徒交通倾偈，或者喺加拿办事，或者揾其他嘅朋友，或者系让佢嘅马匹可以稍作休息，然之后明日先至继续出发回家。所以佢嘅信心系非常之大。佢嘅仆人话：就喺昨日末时，你嘅儿子已经活了。听到呢句说话，佢知道佢嘅信心并没有落空。后来佢呢个信心有咩后果呢？第五十三节，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他自己和全家，不单止他信，还有他全家也信了。在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有两次提到他信，但是两次的信是有一点的不同。这个大臣在第五十节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，第一个信是信耶稣的说话，是信耶稣的能力可以医治他的儿子。而第二个信是五十三节，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，是他们相信耶稣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宰。基督徒信仰的历程都有这两个阶段。很可能当我们慕道或者初信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得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上某些的帮助，医病啊，或者是找工作啊，或者带领我们经过了某些的困难，我们认识到耶稣原来是大能的主，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的信心。但后来当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将整个人生都交托给主，信靠祂，委身。究竟在这个大臣的身上，我们看到成长的信心有什么表现呢？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信心是必定有表现的。信心第一个表现是不住的祈祷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大臣对耶稣基督的祈求是绝不放弃的。第四十七节，他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接着在第四十九节，这个大臣又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不住的祈求，他迫切的祷告。如果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安排时间祷告，我们的信心不会成长。如果你对神有信心的话，你会看重祷告，一个软弱的信心就会产生软弱的祷告生活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所得到的提醒，信心第二个表现呢，就是遵行神的话语。四章第五十节话到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耶稣并没有跟大臣一起从加拿落山到加百隆去探他儿子，只是对大臣说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这位大臣并没有怀疑耶稣的说话，他信耶稣所说的话就 回去了，因为信就有行动，因为信耶稣的话就遵行耶稣的话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会遵行神的话，无论你有感觉或者没有感觉都遵行。信心不是凭感觉，不是看环境，信心乃是听见神的话而采取行动，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。第三方面，成长的信心会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五十三节话到他自己和全家的人就都信了，不单止自己信，甚至他全家的人都信。当他的妻子看见他的儿子突然间在末时下午一点钟，本来发高烧一百几度的，突然间咦退烧了，相当的兴奋。到了第二天，见到自己的丈夫这位大臣回家的时候，急不及待跟他说，哇，昨天真的非常的奇妙，本来这个儿子呢是一百几度的，全身发红的，但突然间他退烧了。好兴奋的跟他的丈夫来到倾谈这件事，他的太太都信了。连这个儿子我们不知道他几大，但如果他懂事的话，他都经历到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，也因为他父亲所讲的见证而信主。包括他的仆人在耶稣的身边听见耶稣，包括他的仆人知道这个大神说，哦，原来他的儿子这么奇妙的被耶稣基督医治，这班仆人也相信。这个大神自己信主，全家也都相信。有人讲得非常的生动，讲到话，当一个人信主之后，连他的猫、他的狗、他的宠物都会变得更好。因为成长的信心是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、更好的父亲、更好的员工，亦都成为动物一个更好的主人。成长的信心使我们成为更好的妻子、母亲。请问你的信心有没有令你不住的祈祷？有没有激励你遵行神的话？你的信心有没有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请我们一同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藉着这位的大神，我们的信心得着激励。主，如果我们信心少，求你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。求主让我们更加认识你，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信心能够成长。主，在我们在座当中有慕道的朋友、初信的朋友，求主帮助他们更认识你。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基督徒，也求主提醒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停留在初阶，而不断的成长。在我们祷告生活、灵修生活，在我们的工作、我们家庭生活当中遵行神的话语，求主帮助。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赖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